其实要警惕，现在很多被包装为上进的成长选择，本质上还是家境优势的体现。很多自由勇敢，可能是资源优势的美化表达。
大家每次问职业问题，一定要先问自己，到底要解决什么问题？是生存问题、发展问题，还是热爱问题？这三个是很不一样的。
你现在的低密度工作，其实就意味着三十岁以后越来越少的选择。你只能抱怨，但你无能为力了。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毕不了业，我是红红，
我是杨一。
人究竟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的毕业？是上学吗？是工作吗？是情感吗？其实到后来我们会发现，自我探索才是一生的功课。今天是我们的第91期，
欢迎大家。那我们这一期呢，也是一期听友问答，因为毕不了业的传统就是我们在开了新群之后，会在群内征集新的毕业生的问题。那我们这次是在我们的第9群、第10群和第11群，哇，已经好多群了，做了问题的征集。然后我们给大家的问题做了分类，发现呢，绝大部分都是职场问题，涉及到很多朋友的一些职场困局啊，寻求一些机遇，甚至有些探索的迷茫。那到今天呢，2026年已经又过去四分之一了，还是有不少朋友会有一种卡住的感觉，所以我们这一期也是从自己的经历出发，在职场问题方面给大家一些新的思路和灵感。那在这一期节目开始前，也首先感谢本期客户由屠龙的胭脂锦老师出品的屠龙必修课赞助本期节目。
是的，感谢本期的客户，而且和我们这期的主题可以说非常的吻合，因为我自己本人也是屠龙的胭脂锦老师的微博粉丝。他本人呢是清华生物科学的本科和匹兹堡大学的脑科学博士，现在呢是卡内基梅隆大学的博士后和科研教授，也担任很多上市公司的首席算法科学家，可以说是顶尖的学术背景和丰富的实战经验兼备。我很喜欢有这样背景的老师出的一些课程，而且他的研究方向也正好和我最近感兴趣的，我们在之前的几期精力管理啊或者效率管理的内容中都有提到过的脑科学和前额叶的理论很相关。
是的，而且他基于这些理论创作的课程其实有子女方向，适合父母听的，也有职场课。那我和红红也分别去听了职场课，在这门职场课里有两门特别适合我们这期想要讨论的一些问题，大家的状态。一个呢叫做百里挑一之脱困课，另外一个呢叫做百里挑一之转折点。其实里面有很多方法论，刚好也能够解答毕业生在职场相关的一些核心困惑。那我们在接下来的内容会根据我们自己十年加的工作经验给大家建议，也会拆解一些这两门课的一些干货内容，来给大家一些方向上的引导。
那我们来正式开启今天的答听友问。我看了我们十群、十一群哦，还有九群的小 B 征集的毕业生的问题，说实话还是一些老问题。我们答听友问的这个传统也已经延续了将近2年的时间，每一届毕业生的具体问题不同，但是困惑又
那么的相似。
对，针对大家的职场问题呢，我和一姐也做了分类，其实基本上可以分为三大块。第一大块就是脱离困局，这个困局可能包括心态和思想上的，也有一些行为上的。第二个是机遇的识别，可能很多人并不知道，哎，哪些是我职场中的重大机会，或者我怎么样去把握机会，或者我应不应该去抓住现在掉下来的这个机会。第三块呢，也是老生常谈，也是和毕不了业播客的内核很像，就是热爱探索，老生常谈的找热爱的问题。那我们就一个 part 的一个 part 的来看。那先来 part one， 就是脱困篇，心态、现状各个方面怎么脱离现在职业的僵滞困局，也有很多听友的问题啊，我们都把它放在一起了。
那我来稍微念一下大家的问题啊，这个我先给他下了个定义，叫做职业僵滞困局。就所谓僵滞，就是我感觉有很多毕业生，可能在我和红红工作十几年的过程中，可能也有那么个半年一年的时间，会有一种卡住，就是没有办法向前突破，可能也好像没有什么前景，自己的技能好像也没有增长，这种点可能会让大家非常的难受。那我来念一下这三位我们选出来的听友的问题。第一位叫妹，她说工作5年归来仍是新人，工作5年回来仍是新人，面对没有一份提升的工作，该选择离职还是苟着，以及在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的情况下，如何找到自己适合做的工作。那第二位听友叫 Lam， 他说仔细一想，我的工作内容很简单，也不是很累， 但是这个班总是上的苦大仇深，怎么样去克服这个心理，用更好的心态和精神面貌对待生活。那我们还有一位听友叫陈，他问的是如何热爱和享受当下的工作，目前的工作是有打杂没有技术含量的生存焦虑，所以很急于寻找新的出路，但是呢又希望自己是享受的，但是又很怕因为这个享受蒙蔽了双眼，不求上进，怎么样去平衡。
我是认为啊，这三个问题都很有代表性，都有一种僵滞感，但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还是有一些工作年限上的小小的不一样。像我们后面两个听友，就是我们的火火同学和程同学，他的工作的年限很明显就比我们第一位，就是感觉自己工作五年认识新人的时间要短。其实当你的工作停滞了五年甚至以上的话，你的心态可能更趋近于第一位听友。
是的，我拿到这个三个问题，我之所以想把它放在一起，就是想给大家做一个对比，就是可能你刚毕业刚工作的时候还会像第二位第三位听友这样觉得不是很累，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意义感，然后有一点苦大仇深，想学点东西又怕自己吃苦。我觉得刚工作的时候一两年是会容易出现这个状态的，但我们再往后看看，如果工作五年之后你仍然也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你会不会心里有非常多的恐慌，就是我好像没有学到新的东西，如果我过一年之后要被淘汰了到底应该怎么办。这几个问题放在一起，其实我们是想去提醒大家不要去小看你在工作中的这种无意义感，或者是特别是像第三位同学他问的是如何平衡当下的享受与野心。你这个问题我觉得可能要好好的再去看一下我们职业人生到底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这里我先说一个大的框架，就是我们的职业因为很长，其实对每个人来说至少都是十年到五十年四五十年这样的一个周期，是生存问题，我明天就要被开除了我要活下去，还是发展问题，我想要我这个工作更有进步为以后去积聚更好的势能，还是热爱问题，我希望我能够活得非常有意义，我这个工作让我很有热情。
对，
其实很多人之所以痛苦就是因为只满足了第一个需求，就是我有一份工作我能吃饱饭，满足了之后紧接着大家就会去看我是不是会有第二个第三个需求，我想要进步，有了进步之后我说我还想要热爱。其实这三个问题很多时候都应该放在职场的初期一并去解决，因为当你在初期只去关注生存问题，想要有一个薪水有一个工作之后，其实你的发展你的热爱你是没有一起去考虑进去的。而在刚毕业的时候如果只考虑了生存问题，没有去拿到大家想象中的有前景有势能的工作，因为这三位听友很明显大家就是在纠结我这个工作很无聊，我工作三五年之后好像没有进步到底应该怎么办，说明大家就是想要去发展想要去热爱的，但是为什么在刚毕业的时候我们没有去拿到这种有前景的热爱的或者能够让我们有进步的能够去积聚势能的工作呢？
那应该怎么选呢？在一开始这一步
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反思，因为有一个很大的概率就是当年我们自己的认知和选择出了一些小的问题，还有一个概率就是当年我们毕业的时候我们自己的底子没有打得很牢固，我自己这个人在找工作这个市场里我不够优秀，我没有能去到这些有势能的地方。那我们在第一步的时候错过了这些前景，错过了一些很关键的向上发展的一些转折点，由此我们才进入了刚刚大家提到的这种僵滞的无效的时间。因为三到五年其实是足够在一个行业立足和进步的，如果五年都没有进步或者说如果三年还在僵滞，我们一定要去重塑和反思我们自己的选择模式和思考模式，一定要在未来有非常强的改变的决心去改变这个现状，不然三年五年十年之后我们还是会处在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接下来还是很希望给大家一些建议和反思。第一个就是因为我们今天的选择可能是我们过去的一些认知不够清晰选择不够清晰或者是当年的底子没有打牢而造成的，所以我们的第一个反思就是那现在每天我们自己是不是主动进行了一些有效的工作，这个工作可能不见得是我们上班的那四个小时或者八个小时本身，那这个问题的判断是在于到底是咱们这个工作一点价值也没有，还是是我们自己因为各种原因主动的面上看起来不是很有价值的工作，导致我们自己全方位的在偷懒。 在这里我想给大家一个上班有效的一个密度公式，就叫做主动有效工作除以工作时长。
我们这期信息密度有点大，给大家稍微一个缓和，怎么一下子就进行到了每天是否进行了有效工作。就假设我对我现在的选择很满意，是 OK 的，我们就继续去做。那如果对现状和当初的选择不满意，有两种情况。第一种情况是过去的一些行为模式我们没有去到更好的地方，我们的一些经历和认知没有让我们达到一个我们想要去的环境，我们怎么去改变。还有就是你没有意识到你自己可以通过一些有效的努力和行动去扭转你现在的局面，那怎么办？一姐就给出了一个反思，这是第一个反思啊，就是每天是否进行了有效工作。那怎么衡量自己每天的有效工作呢？我觉得这个密度公式可以帮助大家很量化的去衡量一下，给大家一个衡量的指标。
我就接着说这个密度公式，其实我自己也都很有启发，当我在算的时候，就是我们刚刚说的主动有效工作除以工作时长。因为其实我们每天工作的时间加上通勤算下来大家都挺高的，至少是8个小时，可能算上通勤或者有时候的加班，加上周末可能也会被老板叫着加班，其实算下来一般是11到14个小时，真的是蛮长的一个时间。那我们既然已经花了11到14个小时这么长的时间，我们要去衡量一下我们到底有没有主动有效的工作。为什么是这两个词？因为主动代表着不管你是否被安排，是你主动去学到了新的东西让它能够帮助你工作。有效是你不仅主动做的这个事情本身也是真正意义上的有帮助。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说我在一个企业上班，大家都说我要学英语，学了一个星期学了两个星期，但是我们自己并不是需要用到英语这个技能，可能我只是想提升我的一些兴趣，而且我学了一个星期两个星期可能就坚持不下去了，这个叫主动有效的工作吗？这个不叫，这个叫你为了兴趣，
你在想象中自律而做的自欺欺人。
是的，那什么叫主动有效的工作呢？比如说我主动加了一个新的人脉，这个人我很明确他对我开拓客户开拓业务是有用的，这个叫主动有效，因为是我自愿主动发起的。或者说我主动问了领导的工作逻辑，或者汇报了工作，和领导产生了一些良好的互动，这个叫主动有效，因为也是在工作之外我去发起的，而且我和领导之间的这种互动能够加深领导对我的了解，能够让领导对我的工作给一些指导，可能会让我进步。或者说还有很多方面啊，比如说我看了一篇行业的报告，对业务有了更深的理解，真实的深刻的理解。或者说我们大家最近都在提 AI， 那我就是去主动学了 AI agent，我用了小龙虾真正的去提高了工作效率。比如说上次公司开这个高管会议的时候，我发现我们的人力总监就是已经拿出来他的飞书，拿出来他做的小龙虾，告诉我们确实帮他提升了效率，这个也是他主动的积极有效的在额外的工作之余为他自己加的这种有效的分。或者像我们自己去做一些副业获得了一次超额收益等等等等。其实这个主动有效听起来简单，但是如果我们量化到每一天，你每一天如果是做了2件自己额外的自发的主动和有效的事情，你的密度就是2×13，大概只有15%。
对，就相当于是2个小时有效工作，那个13就相当于是你为了这个工作所付出的所有的时间，包括摸鱼的时间、带薪上厕所的时间、上下班通勤的时间、做无效低密度毫不动脑的时间，这个总时长可能是13个小时。
是的，但其实我们也观察了一下，如果我们人去算这个密度指数的话，很多人在很多工作场景这个指数可能是趋近于零的，就是零到百分之五之间吧，就是可能工作来了你去做，领导让你做什么你去做，或者说有人推着你咱们就去做。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工作当然是相对比较枯燥和无聊的。那如果我们切换一下思路，我想让我自己的这个工作更加有效，那其实我们要去提高这个有效的密度，就是在我们的正常工作之余，我们还能为自己加上一些什么样的砝码。那其实这个平均值15%以上才是高密度的人生，每天都会享受无穷的复利。那5到15就是中密度，但我刚刚说的0到5就是低密度的，有点像牛马人生了，因为你没有去主动有效的为自己考虑，你只是在纯纯的打工而已。我觉得我和红红肯定都是相对高密度的人生，因为我们总是在 想这件事情，想工作的事情之外，额外的还会去想我到底能认识谁，我要提升什么技能，我要怎么样去转型。每天15%甚至20%甚至30%的密度是能够给我们带来复利的最最最重要的原因。
很多时候我们在职场里面经常听到领导 PUA 我们的一句话，就是你能不能带着点脑子工作。就先不管他这句话说的到底对不对，但是我们自己如果珍惜我们的这个上班时间的8个小时，我们自己要主动带着脑子。什么叫主动且有效？主动就是你要知道你现在在干什么，你将来想要去干什么，你将来干的这个事情和你现在做的事情还差什么，那你就要主动的去补齐短板。比如说我将来想转岗，我还差哪些技能，能不能每天抽出半个小时去主动学一下。比如你想换部门，比如你想跳槽，你能不能大概每天结交一个你在这方面可能对你有帮助的同事、领导、学长、学姐，这些其实都算有效的主动的工作。很多朋友他一方面是对自己当下不满，最可怕的一点是什么，而是你问他你想做什么改变，他说他不知道，这种是最痛苦的。我们并没有说牛马怎么样，因为其实像在我父母的那个年代，我必须说我觉得我妈妈就有点像纯纯的牛马，她可能是一辈子都没有觉醒的牛马，但是她很幸福，她每天过的 peace and love， 她就是上班做领导给她的活，就他们主任下了班就回家照顾我，就是照顾她的家庭，她的幸福感很高，她没有迷茫，没有焦虑，没有觉得我应该为什么存在。但是如果你已经觉醒了，像我们这三位听友问的问题，对现状不满，又不知道我自己是不是在享受，又不知道我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的时候，请要主动的反思，去明确自己的目标，并且根据目标反推你每天应该的有效工作时长，把你的工作密度拉上来。
是的，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可以再去看这几个问题。比如说第一位听友妹说的，工作5年归来仍是新人，那对你来说肯定最重要的就是你要先去判断一下自己的密度高不高，在你自己的这个工作范围的情况下，还有没有什么能够是帮助你去提高认知、扩充人脉或者是转型等等等等方方面面。那具体的这些转型细节、学习细节，可以听我们之前的终身学习，包括很多期应该都能给大家一些思路。再到火火 Lam 这个听友，那你是不是又有生存焦虑又希望享受，我就希望你也去算一下自己的有效密度。我觉得在有效密度相对较高的情况下，我们当然可以有一些时间去享受当下，但如果我们自己的工作有效密度实在是太低了，那我觉得当下的享受只是一个没有进步的一个舒适圈，也是一个很可怕的认知陷阱。就是当我们温水煮青蛙5年之后，我们才会发现自己没有进步，才能够去想到原来我们有这么大的生存危机。
是的，那我们反思一做完了，其实我们还要做反思二，也是我认为所有的问题都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就是你自己目前处于一个什么样的职业问题阶段。因为刚才一姐在回答这三位听友的问题已经说了，职业人生可能要解决的就是3个问题，第一个就是活下去生存问题，第二个是活得有进步，对吧，那就是发展问题，可能到了第3个，我们之前也聊过很多次马斯洛层次需求呀，各种各样的金字塔理论才是你的自我实现，才是你的意义感、获得感和热爱感。我们人是没有办法跳过生存阶段、发展阶段直接就是去做热爱的，因为很现实的就是我得吃饱饭。所以我们应该静下来去看一看，你当下到底应该解决的是生存问题还是发展问题，还是你想要做的有意义。你不能去模糊或者颠倒你所处的阶段。包括我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或者和一姐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自己也想做一个反思，就是不要脱离资源的现实去聊做自己，那个其实是很奢侈的。因为我们在这期播客的后半部分还是要给大家分享一些如何找到天命、如何找到自己热爱的方法论，但是我们必须要承认，这个社会它可能从某种结构上，或者每个人生来他手里拿到的牌就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确实没有立场或者没有资格让每个人去脱离资源禀赋就去谈所谓的找到你的热爱，所谓的去追求你的意义感。因为现在很多社交媒体，包括打到小红书，就是他要警惕那种被包装为上进的成长选择，它本质上是家境优势的体现，本质上是他资源禀赋的体现。你说那些能够接受低薪实习，就比如说有一个人他说，我为了让自己有更好的实习机会和学习，我能够在工厂打小黑工，我能够进到这个大的机构里面，哪怕给我很低的实习工资我也能坚持，我就是要学习，他很努力吗？ 他确实很努力，但是他没有说的那一点是他不用为了温饱而发愁。或者有些人说，我当初在留学的时候，我努力的去社交，去学英语，去巴拉巴拉，但是很多人他可能还没有这个机会去留学。所以我们要先把自己的阶段分清楚，搞明白你现在这个阶段最需要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就不要太苛责自己，一定是要一步一步来的。
是的，是的。为什么一定要去先聊这个问题？因为我们会觉得职业将至，很多时候是大家没有把生存发展热爱问题搞清楚，到底我是温饱的，要被淘汰的问题，还是说我想要去有进步的问题。那如果是这两个问题，大家就是需要去拼命的学习。如果这两个问题大家认为不是问题，我们再说我们要不要去解决这个热爱的问题。但是我们刚刚的三位听友，其实这三个问题相对是模糊的，又希望自己热爱，又觉得是打杂没有技术含量，又希望自己享受。其实这样混在一起，反而就是因为思路没有梳理清楚。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够去对着这三个，我们去对症下药。生存问题就是我要找到工作，那我就拼命的去找。如果是发展问题，那就是我必须要进步，进步就不要考虑享受了。当我们有非常多的底气能够解决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时候，我们再去想工作怎么能够让我活得更有意义，更有激情。包括后面聊到很多大家想转型，想找热爱，也是同样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要去看我是只有热爱问题呢，还是说我连生存发展问题也要考虑。这个时候可能热爱就并不是我们的第一优先级。那这个就是第一个职业将至问题我们给的一些答案或者建议吧。那现在我要进入一个比较细节的，也是非常非常典型的问题，叫做职业转型困局。
是的，这就来到了我们整理的收集的很多也是问题最多的。我觉得我们收集的问题是一个橄榄型啊，可能有一部分的听友在我们一开始的职业将至期，但是大部分听友的问题都集中在这个职业转型的困局里面。无论是工作年限相对久一点的朋友，还是刚刚工作年限比较年轻的朋友们，都有这个问题。
是的，这里我们也是挑了两个不同类别，
很有代表性，
非常有代表性啊。第一个一个制造业的朋友叫三正，我不知道念对没有啊。反正这位朋友是说，我在传统的制造业工作五六年，你看这个非常非常典型的一个行业和年限，说自己一个人要做三个岗位的工作，而且是比较重复单一的工作。那在外面呢，暂时也没有找到特别合适的工作，所以对目前的工作感到厌倦和疲惫。所以他想问，基于现在的情况，应该换工作吗？那如果不换，要如何调节心态，或者如何在现在的公司去拓宽新的资源和领域？那第二位听友叫 Code， 他说现在大家都说大环境不好，我们到底应该在就业上何去何从？如果我不辞职，那在原来的岗位上没有任何的发展。如果我选择辞职，找工作又要重新出发。我现在是一个已经毕业工作两年的文科生，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在这个 AI 的时代站稳脚跟？
其实这两个听友的问题就很明显的代表了另一类职业的困局，就是转型嘛。那我们在分类的时候都有一些逻辑的，刚才说了我们要先要去识别哪个阶段，就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你在面临职业转型的困局之前，可能要先问问自己，你的生存问题有没有解决。换句话说，大白话说，你是否有转型破除当前困局的资本。就如果我们是打职场游戏像通关，如果我们把职场当成一个打通关觉得游戏，我得看我第一关有没有过，再去考虑自己是否要转型和跳槽。理论上说，你如果有了六个月的生存的存款吧，我们再去考虑你是否能够去考虑跳槽的这件事情。
没错，我们刚刚在开篇的时候讲了，每一个职业的困局我们都要先问，我们当下是要解决生存问题，还是发展问题，还是热爱和兴趣问题。那红红刚刚已经提到了，我们这两位听友都想转型，那我们必须先从第一个开始，我们就是到底有没有生存问题已经先被解决了。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有没有跳槽的资本。跳槽的资本一，就是我没有生存问题，我的积蓄可能是六个月以上的收入，或者如果我有家庭，我可能必须还有一些资产。如果我们没有足够的安全感，那我们肯定是要先继续保收入，再考虑要不要换，怎么换的问题。那跳槽的资本二，是我们到底有没有可迁移的技能足够支撑我们的跳槽。 因为这个可迁移技能也是我们的资产。
之前反复期说了无数次的可迁移技能，我们再来说一遍。
是的，说了很多次，因为我们如果能够积累到可迁移的技能，也是我们的一种资产，我们也可以考虑基于这个去转型。如果我们的资本一不够，积蓄不够，生存问题没有解决，二不够，我没有技能来支撑我去跳槽和转型，那我们肯定是没有跳槽资本的，那就只能先去调节心态，继续去解决这些生存和积累的问题。
我想说一姐，你的这个洞察太现实了。你知道听友群里有人说一姐又冷酷又无情吗？但是这就是现实。第一，你的跳槽资本，你积蓄是否足够，能够达到安全线，这里不是说你能过得多好，而是你基本的居住和温饱能不能有足够的安全感。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只能先继续保收入，这个没有办法。那第二个跳槽资本是你是否有可迁移的技能足以支撑跳槽转型。那这个可迁移的技能我们一会儿也会给一些理论啊，或者给一些技巧，但是这个可迁移的技能又和我们上一个 part 讨论到的你的有效有密度的工作时长是息息相关的。那如果这两个资本咱们暂时都没有，那你只能先调节心态，也就是说我无力改变，我只能先把自己哄好，非常现实，但是这就是我们给出的解法。
是的，但是呢，我们说的是现在暂时调节心态，并不是说以后永远我们只需要去调节心态。
我们现在还可以，当下就是可以马上行动起来了。
是的，是的，因为我们暂时没有办法去跳槽，但是又想换工作，那在这样的背景下，先调整心态，然后解决了这些生存问题、积累问题，我们当然仍然要去解决这个发展和兴趣问题。那在第一个调节心态的部分，因为我们的目标已经是觉得当下这个工作不太可行了，所以我们的心态就是一定要降低期待，把这个暂时的工作当成一个谋生的手段。比如说第一位制造业的听友说，一个人干三个岗位，是不是有可能并不是我们自己的能力强到不可替代，是公司缺人省钱管理比较烂呢？
太扎心了。
而且因为你是重复单一的干三个岗位，我其实特别的难受，是因为如果我一个人干了三个岗位，理论上我应该是不可替代的，因为我干了岗位 A 岗位 B 岗位 C 我不可替代，那我早就应该积累了足够多的跳槽资本可以支撑我去跳槽了。但是在这位听友的困境下，是我一人干着三个岗位，是重复的单一的，暂时去外面也没有找到合适的机会。那在这个时候，你不仅心态上要解绑，你还要在工作上给自己自行解绑。我们必须要不用这些责任心来内耗，或者是我们工作五年之后，我需要习得一些老油条的一些技能，让我能够在公司立足，去按照薪酬匹配度出力，钱给多少活就干到这么样一个程度，去划清一个边界。在这样解绑之后，我们才能够空出多余的一些心力和时间，这样才能够有机会有自己的时间去解决发展和兴趣的问题。
这点我特别特别的有共鸣啊，就是我们现在强调太多和原生家庭解绑了，和你的亲密关系解绑了，但是又有多少成年人能够做到和自己的工作解绑呢？大家现在很多人就是被责任心或者模糊不清的目标或者是价值观所笼罩，你哪怕在做着你现在不太喜欢没有发展只是解决你温饱问题的一个工作，你的发展和热爱需求它并不能给你解决，但是这份给你只提供温饱的工作，它又占据了你大量的时间，让你每天处于低密度的劳动，所谓的公司纯牛马，你没有多余的时间和心力来去思考你的发展问题和热爱问题了。这个时候请你做到自行解绑，如果这个工作只是帮你解决一份温饱，它就是个班儿，我们收起我们的责任心，就干自己权责分明以内的事情，把工作干好，钱给多少我们的活儿就干到什么程度。其实我发现我身边有好多人，我自己包括我对象还有我身边的人，在我们的职业末期，你一定有一段带着心摸鱼，所谓的那个心不在焉的阶段的。这个心不在焉的阶段就是我们给自己留出来的转型破困局的那个冗余的时间，就是我没有再为我现在这份工作付出更多余的心力了，但是也不意味着我就完全不干就要辞职。你只干公司交给你的任务，你给我多少钱我给你多少活，剩下来的时间用去提升自己的技能，用去面试，用去和你更想要进入的行业和公司 HR 那里面的人去聊，你慢慢的完成这样的一个过渡其实是更好的。
是的，这个策略并不是在教大家真正的去摸鱼，而是真正的去自行解绑。因为脱困，脱困，我得有时间，我得有精力，我才能够脱困。如果一直被三个同样的岗位绑定在同样的位置，那永远不可能去脱困。那第一步，当我们解绑之后，我看这位听友还问到了如何在现在的公司去拓宽新的领域，这个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转型的发展问题了。怎么攒个人技能，往哪里跳，这个我们在前面职业转型专门有一期去聊了这个问题，而且还给了一个战略方向上非常扎实的框架，叫做安索夫矩阵。那听到这里的听友如果没有听过这一期，可以再去回溯一下。我简单说一下，那应对这位听友，我们的安索夫矩阵本来是一个二乘二的矩阵，是一个现有产品和新产品，现有市场和新市场的二乘二的矩阵。那对于制造业的这位听友来说，他想在现在这个地方多做一些积累再跳槽，那就是非常典型的现有产品乘以新市场，或者说是新产品在现有市场里的两个方向的开发。那要么我们就是在现有的公司去学新的业务转岗轮岗，要么我们就是在带着现在的这个公司的技能好好的去夯实它，然后再转到新的这样一个行业。那这两个策略对应到这位制造业的毕业生就是两个不同的方案。那方案一就是我先总结现在的技能点夯实它，然后再扩展到新的行业，相当于就是换一个工作了。我觉得对你提出来的暂时没有看到合适的机会，这个可能还需要一些时间去做判断。因为其实像我们机器人公司的制造业都还在扩张，怎么可能制造业整个行业找不到新的工作呢？因为在整个这个行业里，如果是旧的产业，比如说光伏锂电，产能过剩的，肯定是非常难去做职场切换的。那这个时候我们就更应该带着制造业的可迁移技能去到更大的扩张性平台或者是朝阳产业。比如说在现在的能源背景下，储能这个行业肯定就是一个朝阳产业，一定会扩张的。如果我们在制造业是不管是技术工艺方向，还是像生产管理的方向，还是物控或者采购的方向，只要你把你现在的职权范围更加清晰明了的总结出来提升出来，一定是能够切换到其他的更朝阳的产业的。你要相信我，朝阳产业的制造业都非常缺人，除了刚刚说的储能之外，还有像半导体、算力产业链、低空经济、机器人，甚至是出海，每个方向的制造业朝阳产业的仍然还是缺人的，一定是有机会的。那这个是你用现在的技能跳到新的行业。那还有一个方案，方案二就是在你在公司内部找到前景更明确的方向去转，悄悄的去拓宽自己，边做边看机会，有好坑再跳。就还是我说的刚刚那三个方向，比如说如果你只是一个基础的质检，那你就要去学技术和工艺；如果你只是普通的生产工人，那你就要往生产管理班组长的方向去做；如果你是去和一些物料打交道，那你就要去往采购啊、控制、精益生产方面去做。其实每一个你在的小的细分领域一定都是有可以进步和提升的空间的，这个世界不可能没有机会。
我们现在听了太多了，就是所谓的躺平，所谓的低增长，所谓的我们赶上了一些时代黑利，但是可能在任何一个时代的年轻人或者青年人都会觉得自己没有赶上父辈的好时代，因为这个社会它就是无序的，就是在变化的。但我很认同的一点就是，正因为这个世界一直在变化，所以它不可能没有机会。因为我们的局势、宏观经济包括产业，从宏观到中观到微观，它一直都在变化。变化就等于老旧的思维不合适，老旧的观点、老旧的技能它就变得不再适宜。那所有的行业都会遵循特定的因果不断的去变化，变化就意味着有机会。因此哪怕你是在一个所谓的传统行业，它也要接受新的技术的洗礼，它也要接受新的产业革命的变革，也意味着有机会。那在变化的这个夹缝中，只要我们敏锐地嗅到了一些变化的机会，主动地去扑上去的话，那其实我们就是一个转型的成功。还有因为大家都是转型的问题嘛，还有我们的另外一位毕业生，我看一下是叫 Code， 他就说大环境不好，现在很多 AI 的冲击，就是怎么能够在 AI 的时代站稳脚跟。我觉得 AI 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牛马，不用担心被 AI 去替代。如果你在 AI 时代能被替代的话，那也就意味着你在其他的任何一个环境下都可能被替代，因为你就是一个纯干活的人嘛，大家可以这么理解。但如果现在在 AI 时代的话，我们都不用再去强调自己是理科生还是文科生，反而是你自己的判断， 你自己的审美，你自己的创造力，你自己的所有的你的能动性。这个可能在我最近读的一个创业导师的他的那个播客里面叫 agency， 就是你自己想要去拥抱什么，你自己想要去融入什么，这个是最重要的。所以我们不用去和 AI 去比你的内容啊、架构啊、执行啊，或者是写代码，这些都可以，但反而你可以解放出来时间，多多的去思考哪些是你想要主动去拥抱的。那这些可能大家都填平了，都站在同一个生产线上。我真心建议啊，就是现在虽然小龙虾也很火热， agent 也很火热，你和人之间被替代的那个一定不是你瞎玩的有多溜，还是你对待你这个行业本身的理解，你对待你所在公司这个产品线的理解，甚至你对于人的理解，是区分未来你们是不是能够拿到更高的薪资，或者你是否会被替代的关键的因素。
是的，是的，所以对于这两位，不管是制造业还是文科生，或者是所有的想要去转型的听友，我们给的综合的建议就是，我们要先生存，先确保可以生存，然后去调整心态，然后预留出心力和时间，悄悄的蓄势择机去转型。这个过程我和红红其实都已经经历过了，大家也都很清楚，我们这个过程也都花了半年到一年甚至更久的时间才完成了一个相对还不错的转型。所以转型本身就是需要时间和耐心的，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怎么样去真正的调整好心态，空出来那一部分时间，找到一个方向，悄悄的去积累，脚踏实地的前进，可能过一年过两年，你们就会发现自己已经成功的走到了一个新的行业，新的赛道，非常有前进的地方了。
是的。那还在我们的困局阶段啊，我们聊了被僵住的困局，我们也聊到了一些转型的困局。那可能根据毕业生们的留言，我们还有第三类困局，让我来总结，就是没有具体的，就是迷茫，就是焦虑，像一片雾一样，它都不是现状或者是应该选择了，它就是压抑，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去迈出这一步了。其实也是现在很多听友，包括我身边的一些同龄人所在面临的状态。
是的，我稍微念一下这两位听友的问题啊。比如说第一位听友说，我是应届生，在体制内感觉很压抑，难以呼吸，有尝试出去投简历但是无果，要不要重新考一个研究生然后再进行市场化就业。然后第二个听友是问，我想知道我现阶段处在一个很迷茫，没有清晰目标，没有学历，没有家庭背景，又很内向的一个女生，现阶段自己一个人在陌生城市，应该提升哪一个方面，或者从事哪样的行业，会有利于自己的今后有一个生活基础，或者怎样的一个职业规划。
为什么把这两位毕业生的问题选出来而且放在一起，因为很有代表性，用一句话来总结就是都很迷茫，我甚至不知道我现在这个状态应该解决的是什么，他连自己的一个清晰的目标都没有，并且从客观来说，个人目前的状态或者一些之前的底子可能也没有足够好。因为你看我们第一位问题的听友，就是因为生存问题嘛，可能在毕业的时候先人云亦云的，没有经过自己主动选择的去了一个体制内，然后发现自己不合适，那想转型发现需要从零开始，完全就卡住，也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或者是像第二位朋友，就看上去没有任何底子，还需要从零开始，从头的去解决生存问题。这其实有一点点陷入了，因为我也是听屠龙老师的课程，咱们不是在做加法了，我们不用考虑安索夫矩阵，不用考虑增长，不用考虑转型，我们应该做第一步就是先脱困，先脱离我们可能现在面临的有一点点负向的，我们把它称为人生负资产的困局。什么意思呢？就是我现在无论做任何投资，因为我是一个负向的飞轮，我没有产出，如果我不把我的历史包袱，我这些负资产去整理好的话，我可能越努力越溺水，就是你还没有构建出一个完整的生存的能力。
是的，为什么在这儿会想要提出一个负资产的概念呢？它就是在于我们前面很多问题是大家有一些相对的方向，我花了时间，我花了精力，立竿见影的可能我会有产出，会有成果。但是刚刚这两位毕业生，特别是第二位毕业生，因为太迷茫了，而且过去的这些义务教育大家也都读过一些书，也就是说我过去20年或者25年学到的东西，出生的社会全部都没有变成我的资产，甚至我好像还陷入了这种亏损。但这在这里，因为第二位听友也提到学历问题，其实我很多时候也想和大家说， 学历没有那么重要，学历只是因为在现在这个当下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没有别的技能，我不会做生意，我没有行业的见解，家里可能也没有开工厂，可能家里也不太会种地，因为没有任何的其他的技能和资源，所以只能去读书。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就会觉得学历非常非常重要。这里有两个误区啊。第一个，学历没有那么重要的点是在于我可以不上学。你看我们像在潮汕地区或者福建地区或者江浙沪地区，有很多人他可能真的没有那么重视孩子的教育，但是他可能从小就去培养孩子的财商、做生意的能力、做工厂的能力。还有在很多地区可能他没有真正的去上学，但是那些地方的农业可能也很发达，就是大家也会有一些技能。所以学历不重要，但是我们要去学知识、学东西、学一件事情、做事情本身才重要。那再比如我们真正找到自己要做的事情，然后发现这个事情和学历没有关系，学历是不是也不重要？比如说现在坐在我对面的红红，他现在其实就是一个偏运动的自媒体博主。你说运动自媒体博主需要有什么硕士或者学历吗？不需要。所以其实我刚刚说的，不管是农业、做生意还是运动还是别的，都不是因为学历大家才真正有一些生存的技能，更重要的是认知和执行。如果在很多毕业生的眼里，大家觉得自己花了很多时间，做了很多努力，但是完全没有产出，这个时候我们应该先梳理和解决的问题并不是我要不要解决学历，或者说我要不要去学个东西，而是我要先把思想上的这种认知的困局先解决了，我们再去选择方向发力。那在这个时候其实真的很想给大家推荐一下屠龙老师的脱困课，因为这门课就是从底层拆解了为什么我们会陷入一种认知的负向的负资产的状态，而且给了很多真实的案例，从那里面提出了六种解决底层思想工具的算式，比如说怎么样去进行真实的利益结构的分析，怎么去看本质，怎么去摆脱信息茧房，怎么去破除一些刻舟求剑的经验主义，其实都跟刚刚大家问的问题有一些贴合的部分。刚刚我们在节目开始的时候提到的密度公式其实也是其中的一个工具，因为它是真实的实质的去帮助我们计算是不是真的足够有效的努力。所以很多时候我们需要先把认知大幅提升，把这种认知的负资产填平到零点，未来才能开始找到方向，真正的开始积累。
这个积累的方向，先把负的填平，这个认知太重要了。很多时候如果我们连零点都还没有做到，可能很多的努力都是越做越糟糕，越做让自己越被卡在这个困局里面。因为刚才一姐说到积累啊，我也想到了我这周听的屠龙职场课另一门我觉得更加让我喜欢的偏实操的课程，就是百里挑一转折点。因为我们在总结的 part 一大家的困局里面，我不是说是一个橄榄型吗，我发现最多毕业生困惑的就是这个转型的问题。这个我真的很有感触，我作为职业生涯说实话一直在转型，转了好几个90度大弯的人，我真的认同就是选对方向要比你在那里一个劲儿的埋头努力重要太多了。像很多朋友一些职场的受挫呀，或者觉得一点机会都没有，真的不是因为他们不努力，是他根本识别不出这些转折点。比如现在很多应届生盲目的就要去选热门行业，就是我前两天还帮我爸的一个朋友的孩子要高考了做咨询，那个孩子成绩非常好，但是他爸就是说我们是不是得选一个分最高的专业呀，我当时就是完全没有办法去扭转他的这种认知。或者大家毕业了之后盲目的就是要考公上岸，或者工作好几年的朋友一直守着本职工作，没有发现一些交叉的学科里面出现的新机会。所以刚才我们说的这些转折的机会到底在哪里？我要说句口水话，问题的关键是发现关键的问题，就这个关键的问题就是怎么选择。所以在这门课里面，百里挑一转折点里面，他提出了一个概念叫人生转折点。因为我们的职业发展并不是线性的，它一定存在一些关键的转折点，只要你抓住了一个，后面可能就是指数级的增长。这个其实和我们之前89期聊到过的那些反直觉的努力很像啊，就是你看到身边一些人他好像看起来没那么努力， 但就是抓住了一个机会，一路往上走，其实就是找到了对的那个转折点。
是的，其实我也听了一下转折点这门课，我发现确实对我们的听友，特别是大学生或者一些职场新人刚工作的朋友会很有帮助，因为这门课主要的点就是在于解决大家的迷茫，机会在哪里，分岔路口在哪里，我到底应该在什么地方去规划我的最重要的职业，发现这个机遇，然后去释放那个最强的势能。这个我也非常有感受啊，因为我们在职业的过程中，你会发现我们自己的这个分水岭，一般就是说高考可能是第一个，然后高考之后可能我们就选到了一个大的平台的学校，那当然上清华北大的和上普通的确实会在平台上有差距，不见得说每个人在清华北大都能混得很好，也不见得说每个人在一个普通一些的学校就不行，但是平台的资源客观意义上是存在的。那再到包括第一份工作到底是乘势而起发展速度很快，还是它就让你慢了下来，再包括第二次转型到底选的是一个更有前景的方向，还是我利用我自己的资源去变现让下一个工作和行业消耗我的，其实这些都是对我们自己人生非常非常重要的决策点。那这个也是我们需要在这些重要的点出现的时候真实的去识别机遇的一个很重要的节点。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到了我们的第二个部分，识别机遇。这三个板块我也是挑了三个非常有代表性的职场身份的问题，我觉得肯定能够给大家有很多的共鸣。第一个问题是一个在校生的，第二个问题呢是一个应届生，就是刚要找工作的，第三个问题是一个职业老炮，他们就是都有一些想要问到底选什么方向什么机遇是最好的。
是的，因为在第一个 part 我们解决的是可能一些听友他目前就面临了一些问题，他要先解决现在的困境，但是在下面的这个 part 我们更多的是这些听友他发现他现在没有什么困难也没有什么困境，但是他想谋求更好的发展，识别更大的机遇。那在这个板块我们挑了三个问题，就像刚才一姐说对应的是不同的职场身份，我们就分开来说，都很有代表性。第一个问题是在校生身份来问的，他叫周西瓜，他的问题是他是一个师范专业的同学啊，他觉得自己目前的这个师范专业没有什么前景，应该何去何从？他给了几个选择吧，要不然就是考一个有编制的教师，但是他说缩招了，而且本科毕业的话，并不知道能不能考上这个编制。如果考公的话，可能还有一些限制，但是他也不知道自己应不应该考研，因为他觉得三年毕业之后，好像还是得考编考公，就你发现他现在就是考编考公，然后但是不知道要不要读研，然后觉得自己读了研之后还是考编考公。
这个为什么放在第一个呢？我觉得也是一个在校学生里很普遍的一个困境，就是我这个专业我也没有什么了解，未来要做什么我也不知道，所以我要么就是我是师范的我就去考教师，我是师范的要不我就求稳定我去考一个公务员。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他其实就会相对有点焦虑。我想说的点是为什么放在第一个问题啊，我想给这位听友和很多有同类迷茫的听友提出来一个点，就是当你觉得你做的这个想法或者你这个认知和普通人没有任何区别的，甚至有点盲从的情况下，一定要去警惕，就是因为你走的是一个千军万马又要再去过独木桥的一个独木桥，就是高考咱们就是千军万马独木桥，然后你发现你选了一个学校选了一个专业进去之后你还是在千军万马独木桥。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有没有想过到底我们是不是应该去提升一下自己的个人和其他人的区别呢，提升一下特质或者找一些别的东西来成为我们的资产。如果我高考是独木桥，我本科毕业还是独木桥，我研究生毕业之后还是和大家所有人都一样，我去考公或者考老师还走这个独木桥，那我请问你这些年的时间花在哪里了呢？你的人生就是和大家一起不断的去挤独木桥吗？
我们就发现好像一直在被合并同类项，不停的合并合并，要让自己走那个最均码的最千军万马走的那条路，那最后我们除了成为那个同类项被合并掉之外，可能就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了。所以在这个里面呀，我们特别想去说，如果想要一个好的机遇好的前景的话，你真的要考虑几个很重要的因素。那你个人的发展速度其实就是等于宏观经济加上行业增速加上你的平台再加上你的个人能力再乘以我们之前很多期都说到的复利嘛。那翻译成大白话就是要么宏观大势好要么行业好 要么平台好，要么就来到了刚才一姐说到的，你个人的能力强，你个人的技能多。那西瓜同学现在已经在，他自己也承认，不太占据行业和宏观的大优势了。那如果你想要一个更加好的机遇平台，那你只能先靠自己拔尖的个人能力。那你个人能力怎么拔尖？我认为还是要差异化。所以你首先要考虑的并不是你选择当老师还是选择当公务员，而是要你要考虑几个问题吧。首先就是你的能力是什么，你能考上吗？你能去最好的学校当老师？你能利用这个好学校好平台不断的提升你的势能吗？或者你适合当公务员吗？也就是说，我们都说了 AI 可能会替代程序员，可能会替代很多基础的工作，但是你是否有极强的沟通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或者好的公文能力？你有没有很好的党性，能让你自己混得很好？这些都是你要去做自我识别和探索的。那还有更往后的一点，你未来追求发展速度还是稳定？你更喜欢一种稳定的工作，让你去发展更多的业余爱好，还是你想要让自己有个更强的职业飞轮，将来去更大的城市挣更多的钱？这些问题先问了自己，我们再去考虑你是否是考公、考编还是读研。
是的，而且如果现在这个当下大家因为很迷茫嘛，如果完完全全想不出来，实在想不出来的话，本科去随意的就业确实没有任何的势能或者积累，就是可能会回到我们第一怕的听友问题说的，我进了体制内但是很压抑，我可能还要去转型换个工作，或者是我在刚毕业的时候随随便便找一个工作，然后工作一年发现很无聊，工作五年之后发现归来之后还是新人，就是没有积累。如果在本科就业的阶段过于随意，就会陷入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认知陷阱，就是我底子没打好，思想我也没有想清楚，那我随随便便选了一个工作，五年回来之后还是新人，那五年之后我还要再次去做一个转折点的抉择，我要去选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就非常鼓励大家在本科阶段或者是在学生阶段一定要把这些问题先想好，去把底子打好，去把刚刚红红问的我的能力是什么，我追求速度还是稳定，我到底喜欢什么，还能去什么赛道，我们要紧紧的去抓住这些人生变化的重要的转折点。如果我们不去把握，我们一开始就有一些落后的感觉，其实再往后面去追是不太能追得上的。那我觉得对本科生来说，如果暂时实在想不出来，不要随意就业，你就卯着你能够上的最好的名校去考，考到研究生之后至少有2到3年的时间，你有了一个学历的门槛，而且有了更多的时间帮助你去思考以后到底感兴趣什么样的赛道，再去前进。
对，像这样的建议我们真的，我觉得除了毕毕了业也很少有其他的播客或者能够给出来。但是我们并不是说一定要政治正确，因为如果你在一个非常四平八稳的职业咨询，人家可能会说你选择热爱你就先去工作，也不一定要考研。但是一姐给出你的结论就是，如果你实在没有想好，请不要给自己退路，请你卯足了劲儿去考研考名校，再考虑换赛道，再给自己2到3年的时间做勇于做思考。这个如果是我的亲妹或者亲弟，我可能也会给他这样的建议，就是这样很现实，就像大轩哥推荐，对，很实际的。在这里我还想补充一个场外信息，就是还有个问题我们没有把它列出来，但是都把一姐气笑了。一姐在那个问题后面做了一个批注，我在这里不说 ID 了，就是这位毕业生的听友，你自己心里知道是你问的。他的问题是，人生究竟是选择一份高薪具有冲劲儿未知数的工作，还是工资一般在自己舒适圈范围内能掌控的工作？一姐直接回答了一个，你说呢？恨铁不成钢了。这个答案你自己心里有，我们就不多做赘述了。那就来到我们第二个问题吧。他的身份已经不是在校生了，是应届生，面临实实在在的 offer 选择的问题了，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是我们 W 同学问的，就是互联网大厂高校。哎呀，你看这个就是在让自己有了足够的多的机会
选择，
拿到了一把选择。他有互联网大厂的 offer， 高校央国企的 offer， 他觉得在 AI 时代面前，哪条路径怎么选才更有发展？
这个问题就提到我们刚刚说的那个公式了，就是你的个人速度其实是等于宏观经济的杠杆加上行业增速的杠杆，再加上平台的杠杆，再加上你的贵人领导的杠杆，再加上你个人能力乘以复利， 就比如说你去了一个宏观经济特别好的时代，现在肯定不是，我和红红我们可能五年前在这样的一个时代，加上行业有增速，就是你站着你的公司你的行业就起来了，那你的个人能力就微乎其微了，同时你在这个行业里最顶尖的公司，那假设你是一个具有能力的人，你可能就能成为埃隆马斯克。 sorry 这说的有点夸张啊，但就是个人的速度一定是宏观的加上行业的加上平台的加上你的贵人的加上你自己的再加上复利和你每一次决策选择的质量。所以回到这个问题，哪条路径更具发展可能性，那肯定是互联网大厂更具发展可能性。因为追求发展的速度的话，你去大厂的 AI 部门，现在整个互联网大厂都在转型 AI， 而且 AI 是目前看下来5到10年唯一的最快的发展速度的一个方向。所以追求个人速度一定是去大厂大平台的前沿部门，并且去在那里提高你的个人能力。那如果你自己是追求速度与稳定的一种均衡，你也可以去高校的一些前沿科学，那里会有你想要的，又能均衡但是又仍然前沿。如果你相对更追求稳定，你就去央国企，因为央国企的升职之路就不说了，10年都不知道能不能迈上那样的一个坎。但是在这里我必须要提醒一下，因为发展速度并不是线性的，真的是多维度的指数级的。如果你一开始刚毕业的时候选择了稳定，选择了慢，就算你以后再提速，我们去看一下那个增速曲线，也会永远落后。因为一开始人家是斜率50%，你的斜率是5%，过了5年之后，人家的斜率都在哪儿了，你的才在哪儿？你后面5年之后再提到50%，你能追得上吗？其实追不上了。所以从发展可能性的角度，大家如果真的是想要去追求前景，都去算一下这个公式，看一下你的行业、你的经济、你的平台、你的贵人、你的能力，你自己够不够去提这个速。我相信这个公式能够回答很多听友追求发展速度的问题。
是的，那关于这个个人发展速度的公式呢，我们稍后也会放进和本期节目关联的那期 show notes。 其实说的 show notes 就是大家点开 APP 看到我们的节目详情介绍，里面会有我们本期节目的一些精华的笔记，还有本期播客的时间轴。我也把刚才一姐说到的个人发展速度的这个公式给大家放在里面啊。那我们回答了两个在校生还有应届生的问题了。就是这样的，我们人生发展速度，我个人的一个价值观是我们可以选择先快再慢。因为如果我想要一个更加高速的速度，我想要慢下来，永远都是比你在一开始选择了一个更加相对低增速更加缓慢增长的，我再要去快是容易的。那如果对于我们应届生还有无限可能比较年轻的听友们来说的话，我们都是更建议先选择一个非线性的多维度的指数级发展可能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和平台先去看，如果不喜欢的话，将来慢的话，我们的选择还是有很多的。那关于选择，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职场老炮啊，他因为我们说选了3种身份嘛，那还有一位我们的听友，他就是30+，很现实，就是和我们也相对同龄一点，面临了职业选择。他就是说是在公司继续做管理，还是离开现在的公司自己去创业做项目。我个人认为啊，这位听友他是想要自己去创业的，但是他的担心是没有独立管理过公司的经验。确实啊，那谁在创业之前有过呢，对吧？
确实啊，像红红之前也没有去当 CEO， 现在确实也是自己这个公司的 CEO， 也是做得很好的。所以还是很鼓励，如果大家真的有很多想法就去做。但是因为毕不了业也是一个很务实的一个播客，我们并不会盲目的劝大家留着还是你走。我还是把这个公式告诉你，我们就是用这个公式自己去套，到底你的这个速度能不能是相对来说创业是最快的。就比如说刚刚提到的宏观行业、平台、贵人、个人能力等等，宏观经济不好，其实这个大家是一样的。你其实要不要去创业，我觉得比较重要的是你现在的行业和公司。比如说如果你现在的行业是一个夕阳产业，那你创业无异于去自杀，应该考虑转型，然后找一个新的赛道。如果是在新的赛道利用原来的资源去创业，创的是一个朝阳产业，我觉得是可以考虑的。其次就是平台杠杆，那就要看一下你原来的这个公司到底是一个大的平台还是小的平台。如果是很大的公司、很大的平台，你继续待着还有更高的斜率，还能继续积攒势能。如果你还能够去独立负责更多的业务，因为你说你没有独立管理过公司的经验，所以我不确定你是不是能够去自己完全的经营独立的业务单元， 就是你不需要管公司，但是你一定需要独立的业务单元的那些基本的技能职能你都必须要会，你得会了你才能去创业。所以如果你原来的那个平台还不错，而且这些独立业务单元的技能你又没有学会，那你肯定是要待着，学会了再走。但如果你原来那个公司本身比较小，杠杆是有限的，你已经学完了，学够了，那确实就也可以走，因为待在那里才会让你的增速变慢。那再到后面就是像贵人领导，也就是你原来的老板，这个我觉得也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在原来的公司本身行业公司也还可以，如果老板愿意去分一些权利给你，你呢三把手二把手，你能享受股权，享受公司已经到十分的这么一个进步的杠杆和复利，你也可以考虑待着。但如果原来的老板也什么都已经不愿意给你了，资源也已经都拿掉了，你的个人能力又极为突出，公司又全靠你，利益分配不均，那当然你就应该去创业。所以我觉得对你来说，你要去考虑一下这些要素，看能不能把你的这些增长速度、风险收益算出来，然后再考虑你自己的风险偏好去做这样一个决定。
是的，我们在第二个 part 主要就是要怎么抓住机遇或者识别机遇嘛。刚才我们说了，一个人的发展速度肯定和宏观啊、行业、平台都相关。其实如果你要去创业的话，无非就是产品化你自己。假设我们不是一下子就成立一个独角兽，有一个自己特别特别牛的技术，那你其实就是三块。第一块就是你个人的能力能不能够，能不能支撑起这个产品，无论它是一个平台，它是一个服务业，还是它是一个实际的产品，你有没有这个能力独立的去把这个产品设计出来，或者你和你的合伙人有没有一个独立的最小产品单元了。第二个就是要去看一下现在在这个市场上有没有需求，你们有没有能够一块市场上的需求能够让你们现在推行的这个产品被满足。还有第三个我个人想给的一些建议，就是还要看一下自己有没有杠杆，因为其实现在经济增速相对的比较缓慢，我们都说现在大的环境不好，不建议要投很重的资金去创业。我相信如果你是在一个30岁的一个公司已经做到管理层了，你应该是有一些收入和经济保障的，这些可能就是来满足你的生存和发展问题的，不建议投到太多到你创业的项目上。但是啊，你可以考虑比如说无论是现在的自媒体，或者一些融资的渠道，或者你认识的机会能够帮你做比较小的投入，就把你的产品匹配到你所要的那块市场和需求中去。我真的建议可以试一试，因为30多岁不是，你到40多岁你还是会想试，你会后悔的。无论我们是应届生还是毕业生，还是已经在职场的很多年的老炮，我们都说要抓机会抓机会，我们都说人生可能小富靠勤，大富靠命，我们都说运气很重要，但是怎么能够更多的提高自己好运的概率，怎么能够更加高概率的去抓到你所谓的机遇，这个就有一个小小的理论，它也是斯坦福大学的心理学教授给出的，叫做计划性偶遇。其实它核心的观点就是很多人你看上他，我们不是之前聊了很多人生转折点吗？他的运气机遇来自于偶然性的事件，但这些偶然是可以通过行为设计被主动创造出来的，它并不是所谓的运气和玄学。所以我希望大家如果想要自己去提高抓到机遇的概率的话，一定要尽可能的放开，打开那个给机会进入你生命中的入口。这个是啥意思呢？就是增加自己捕获运气的概率。比如说你得打破你2点以下的生活，如果你是在校生的话，你也不参加学校活动，不参加社团活动，不参加实习，你就2点一线上课、食堂、寝室，你都没有多样化接触到的机会，那你怎么能够增加这个运气入口呢？或者是如果我们已经工作了，可以多去一些跨行业的讲座，阅读一些非专业的书籍，主动和你感兴趣的那些行业的从业者或者大佬去交流。其实这些都是我们打开自己的运气通道，抓到机遇的，给自己增加好运概率的一些选择吧。而且关于机遇的识别还有个非常重要的，我们在之前无数期给大家强调过的塔勒布，他在反脆弱的那本书里也去说，如果真的机会来临了，我们要先去识别一下这个机会是凸性的还是凹性的。我在这里也小小的定义一下啊，凹性机会是收益有限但是风险巨大的。生活中的例子就是你喝了点酒，你为了省代驾费， 然后你就开车回去了。他的收益有限，你省了那么点代驾费，但是他的风险是巨大的。你酒驾被抓到，对吧？那你就进去了，这个就属于凹性机会，尽可能的避免。那对应到我们刚才问的那位是不是要创业的毕业生，就是假设你这个创业的成功概率是未知的，但是你要投入巨大的资本，还有可能负担上债务，这个可能对你而言就是一个凹性机会，无论在我们的生活还有职业的选择中要尽可能的去避免。但我们更应该抓住的这个机遇的入口和运气的入口是那些突性的机会。突性机会是什么呢？就是成本可控但是收益空间无限的。比如说你今天去了这个行业的交流会，你可能你的成本就是你的闲暇时间或者说是你的通勤费用，但你有可能在这个行业交流会上认识你的合伙人或者一个行业的大佬或者你将来跳槽的那个公司的高管，能够给你一个巨大的可能性。这种机会你就把它搞得多多的，或者说是我们要去创业要去选择一个跳槽的公司，它最大的成本你都可以接受，但是给你带来的未来的潜能和可能性，你的成长速度是无限大的。这种突性的机会我们去识别并把它多多的让它们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中，都更加有利于我们去抓住那个让我们人生迎来重大转折的机遇。
是的，那听到这里我其实也很希望这一位听友，假设真的有很好的创业机会，就好好的去创业，然后再过半年或者一年再给我们一个反馈，说一下自己的创业现状。希望大家都有很好的机遇，然后找到热爱去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说到热爱呢，我们就到今天的第三个问题，第三个部分叫寻找热爱。还是反反复复会有很多听友在问我们怎么去找热爱，或者说是要去找一个平衡，就是在热爱和可能苦闷的生活中。我来念一下大家的问题啊。那第一位听友的问题是说，如果一份工作薪资很可观，但是你毫无热情，压力巨大，但是在没有任何其他自己想干的事情的情况下，要坚持这个工作吗？要坚持到什么时候为止？是否要用当下的生命质量去换未来易于生存和寻找热爱的筹码？后面还有几个听友的问题就是更多专注在自己的天赋和热爱了。像我们的 Luna 问，天赋对人生重要吗？怎么探索自己的天赋？陈阳图问，如何去寻找自己的爱好？从小到大一直都是所谓的乖宝宝，没有尝试过很多事情，进了国企之后也没有很多渠道可以广泛接触，怎么样去找自己的爱好？还有一位叫 Razor 的听友问，怎样去建立和找到热爱，让热爱在不被压力压扁的情况下保持效率？那这些问题呢，就我们在很多期播客都回答过关于怎么找热爱，如何去碰撞，怎么样保存精力，怎么样先解决生存问题等等，大家可以去回去听一下我们的第48期、61期、63期和70期。但还是回到我们之前说的，因为我们人生和职业要面临的是生存问题、发展问题和热爱问题，如果三者皆有，就是我又有生存问题又能解决发展问题和热爱问题，其实是一份顶级的工作。如果只有两个也是不错的工作了，但是如果只有一个，我只解决了生存问题或者我只解决了热爱问题，导致我没有发展或者没有生存，就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的目标肯定是三个都要有。那对我们自己来说，肯定是要设置一个自己的线，就是比如说当我们没有找到热爱的时候，财务线、具体的数字、技能线、达到什么技能、健康线和状态线是一个硬标准，就是我要保持什么样的一个状态，不能到达一个完全抑郁和焦虑的状态。当我在给自己明确了一个目标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像第一个听友的问题一样，我定了这个目标之后，如果我还没有找到热爱，我就可以去更换我的工作，去找我的热爱了。但是前提是要在我的那几个线都满足的情况下，但这个线呢是因人而异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自己去想一下，在什么样的情况下我就可以去找热爱了。
最后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把它放在最后？我们真的很难给出特别具体的建议，因为每个人他生来所带有的天赋或者他生来带有的那个 calling 都是不一样的。但我们还是特别的去希望大家，因为我觉得如果你的人生你是活在热爱里的，无论你在从事什么职业，无论你挣多少钱，如果一个人是在自己热爱的事情里面、热爱的生活的方式里面度过了自己的一生，那真的就是很有意义的一生。刚才一姐也提到了，其实我们在之前的比如说像61期啊或者第70期也反复的提到过了很多如何去找到自己 calling、 找到自己热爱的方法。那在这里我还想再简单的说一下吧，其实在之前的播客里面也有提到过，关于热爱这个事情是我们人生的大事儿，关于人生的大事儿更多的是一些感性的东西， 就在我之前推荐过一本书啊，虽然它名字有点鸡汤，是红蓝教授的，叫《美好人生运营指南》，里面有个观点我非常的认同，就是我们要先用感性来选择，再用刚才可能本期播客像前面一姐给了很多的这种方法论，我们再用理性来思考，尤其是在做那些人生重大选择的时候，因为你真正的觉醒者往往会有意无意的用你的感知力来代替你的思考力，翻译一下就是小事我们听从自己的脑，但是真正的大事你应不应该走，你应不应该进入这个行业，你是不是要和这个人在一起，大事儿听从你的心。那在那本书里面其实也是关于找自己热爱找自己 calling 的话，你可以尝试一下问自己这六个问题，我们在之前的播客里面其实也有给大家说过，方便大家更加多维度的了解自己，更加找到自己的热爱。第一个问题是，这个世界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但是除了做的事情，你最想帮助哪些人？注意，是你想帮助的人。第二件事儿是，什么事儿让你废寝忘食，进入心流的去做？这是第二个问题。其实在纳瓦尔我们之前说过他很多次找热爱的时候，他也很强调这一点啊，就什么事儿是让你不吃饭都愿意去做的。第三个问题是，你在做什么事情的时候认为自己最厉害，认为自己在那个时候是最让自己感动的。第四个问题是，你认为自己最被受到鼓舞最激动人心的时刻是什么。第五个问题是，如果没有任何经济压力，你会想用怎样的方式度过余生。第六个问题，在你闲暇的时候，你关注最多的是哪方面的信息？其实问完自己这六个方面之后，你大概率就知道你的热爱、天赋和擅长是什么了。而且我也有一个我自己的小小的例子啊，给大家做参考，多回忆自己的童年。在你童年时期，是什么被让老师、家长反复表达你？就我们在无数次也说过，一姐小的时候爱看《商业世界》，我小的时候可能就是爱看很多美食纪录片、美食参考者，那我现在也确实在发 vlog 拍美食。我记得我在我童年的时候，我就经常作为大队长主持什么升旗仪式，然后很爱表达，而且我的什么舞蹈老师啊，或者我父母也表扬过我有耐力。我现在兜兜转转30年，发现我在进入了大厂，然后也所谓的进了投行，辞职出来，在做的事情还是和表达相关，和耐力运动相关，它可能就是我的那个 calling
天赋点。
对，就是现在社会给我们的各种信息碎片化的东西太多了，如果我们把这些都排除掉，多想一想自己的童年，那个召唤你的事情是什么，可能更有利于我们找到自己的热爱，并且以自己更加热爱喜欢的方式度过我们的一生。
是的，我们这一期从头到尾真的就是聚焦于大家的一些困境、机遇，再到最后热爱。我们其实都非常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做的事情都是把那三个问题一起解决的，就是我的热爱、我的发展、我的生存是能够去交叉的，能够融为一体的，能够做这样的工作，其实我们会非常非常的幸福。但是恰恰是现在这个时点，可能大家还并没有能够去清晰的识别到自己的热爱，甚至是不知道怎么样去从事自己的热爱，或者是还挣扎在当下的一些困局和机会里。如果暂时还没有，我们就是需要去好好的去打基础，先去把当下的困境解决。第二呢，是我们去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抓住机遇。然后如果这个中间我们找到了热爱，我们叠加进去就是更好的。当我们在解决这些所有问题，找到热爱的过程中，如果大家发现需要用到一些工具，恰好是今天这期播客里聊到的，那我们也推荐大家去听一下这个屠龙必修课里面的脱困课和转折课，有一些工具应该能够帮助到大家。
是的，今天总结了很多毕业生听友的问题，其实真的不是说我和一姐真的能站在什么所谓的人生导师的这个视角上给大家多么多的指导，也仅仅是作为朋友或者一位远方的听众，通过我们的一些建议让你听到自己内心真正想听的声音。我相信很多朋友们在问问题的时候，自己心里面已经有答案了，可能你需要 身边的人，或者我们作为播客这些远方的朋友给你一些建议和帮助，是为了帮你更加的树立自己的信心。那还是希望无论我们处于什么样的现实的处境，无论你还是在为生存的这个问题所在努力，还是面临着自己职业的转折和困境，或者说是你已经处于了更加高级的阶段，想要去找到自己的 calling 和热爱，我们都希望不着急。人生是永远有时间的，我们的一生也很长，先认清自己现实的处境，并且知道自己将来想去的是哪些地方，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走。因为我还是觉得人生就是一场游戏，我们每个人进入到我们每个人的游戏里面，但这个游戏的玩家只有你自己，没有输赢也没有快慢，其他的人都是你的 NPC。 无论现在面临着一些短期的困境也好，还是你即将开启某一些挑战也好，也都是这个游戏里面一个值得你去经历和体验的副本。那如果你在这个打怪升级的过程中需要一些工具，其实我们今天的屠龙老师的两门课，比如说脱困课和转折点里面的一些解题工具，或者说是机会识别的方法，应该也能够帮助到你。大家如果感兴趣，也可以去到我们这期节目的 show notes， 我们也为大家争取了专属福利，可以添加屠龙老师的真人助手，领取包括我们今天说到的百里挑一系列在内的多门课程的免费试听的资格，还有一个干货的资料包。他们的课程体系很全，除了职场课，也有基于脑科学的家长课和带领大家一起读名著的读后感系列，可以花点零碎的时间听听看，也许就能帮你理清当下的迷茫，抓住属于你的那个转折点。
那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答听友问了，我们下期再见。
感谢你听到这里，想加入听友群和毕业生们一起自我探索，可以添加微信号毕不了业123，小毕会把你拉进群聊，也可以在小红书搜索红红跑步去和懒羊羊一，解锁更多主播日常详情，我们也会放进本期节目对应的文字介绍中。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本期节目由声派提供录音场地，由罗德提供录音支持。